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人物，指导你的人生。
零点零距离，与神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邀请翟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与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圣经人物阿摩斯。翟牧师，阿摩斯是谁呢？
我们看到在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历史里面呢，有两位先知呢，在以色列最后存在的阶段呢，向以色列人发出信息。这些信息呢，是来自于神的。一个是就是阿摩斯，一个就是何西阿。神借着阿摩斯呢，谈到了神的公义对以色列人的一些安排。他是不惧怕权贵，从以色列的南国专门跑到北国来责备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没有按照神公义的标准生活。阿摩斯呢，根据经文的介绍呢，他是一个牧人，他又是在南国呢修理桑树的这样一个牧人。在当时以色列南国呢，这个有个城市叫做提阿哥，这个人呢生活在那里面。神借着阿摩斯给以色列的默示，这个默示指的是神自己直接借着他呢向以色列人讲的话。他说呢，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这里面谈到的吼叫和发声呢，就预指呢神对以色列的审判要来了。阿摩斯这个名字本身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成为重担、负重者的意思。那就是说神呢借着他呢，要把神对以色列人的处罚、对以色列人的教训呢，要带到以色列人中间去。神呢是借着南国的人去指责北国，这里面呢又增加了这个人的难度。其实呢他并不是北国人，他要极度的顺服才可以做到。阿摩斯呢，他的职业是牧人和修理桑树，他并不是一个先知，也不是一个祭司。往往神是用最底层的人呢去执行他要说的话、要做的事。
阿摩斯宣布哪些灾祸和罪行呢？
阿摩斯跑到以色列呢，向以色列人讲的话呢是很奇特的。你仔细分析他讲话的顺序呢，你会发现呢，神借着阿摩斯呢谈到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和以色列人同在的周围的邻居所有人的罪行。我们会看到呢，神是一个审判万邦的神，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也不是只管以色列的人。你看神在借着阿摩斯的讲到的话里面呢，谈到神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要审判的人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呢，谈到亚兰，亚兰呢这个国家呢，当时他的首都是大马色，神谈到他们曾经呢用打粮食的器具呢去击杀过以色列人，所以神都记在心里面。另外谈到呢，当时呢腓力士人他们也击杀以色列的百姓，而且把他们抓住之后呢交给当时的以东人做以东人的奴隶，神记在心里面。另外呢谈到有一个地方叫推罗，就是腓尼基人，他们呢也是抓住以色列人之后呢交给以东做以东人的奴隶，神呢要处罚这些人。神在经文里说到，当时的腓尼基人他们不纪念兄弟的盟约。当时腓尼基人曾经和以色列人呢建立过兄弟的盟约，就是盟国的意思，但他们却背叛了盟国的约。接下来呢，神从和以色列人没有血缘关系的外邦对他们的审判呢，一步步谈到呢和以色列人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说以东呢就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作为兄弟之间呢，他们本应该相互帮助，因为他们确实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以东呢，他们也是多次的来攻击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也不让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土地上经过，所以以色列人不得不绕路。当然神也是顾念他们的，在一开始的过程中神一直顾念他们，因为他们是雅各的兄弟。接下来神又审判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亚门人，一个是摩亚人。亚门和摩亚人也和以色列人有血缘关系。亚门人和摩亚人呢，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裔，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乱伦之后生的孩子。 这两个后裔呢，虽然和以色列人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呢，他们也多次的攻击以色列人。他们和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甚至抛开以色列人孕妇的肚子。摩押人呢，他们也做很多坏的事情，包括把以东王的河谷呢烧成灰，这是神也不喜悦的。接下来，神就开始进入到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开始谈到的是犹大这个国家。他们怎么样？他们背弃神，犹大历届的王呢，只有几个是敬畏耶和华，全部是拜偶像的。虽然神借着犹大各个王保存了大卫的血脉，但是呢，他们确实在做王的时候呢，他们却敬拜假神。最后呢，神在第八次谈到审判的时候呢，谈到以色列人。你看到神对人的审判呢，是从远到外，神不但审判我们，也会审判所有的人，因为神是造天下人的。在这八个审判里面呢，神都用到一个词，就是三番四次的犯罪。这个三番四次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多次的意思。在这个三番四次这个词的用法上面呢，犹大和以色列人神用的是一样的词，他们并不比外邦人好在哪里去。所以神借着先知阿摩斯呢，就开始了对所有人的审判，最后呢落脚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呢，神借着阿摩斯谈到他们具体的罪，他们欺负穷人，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呢，他们也吹涎。他们还在当时以色列北国敬拜的假神是巴利，因为巴利是管丰收的，他们用在和奠祭行淫的方式呢，在敬拜这个神，那想得到更多的丰收。他们在和奠祭行淫的时候呢，父亲和儿子呢，可能和同时和一个奠祭行淫，在神看来是大的恶。他们还抢夺穷人的衣服等等等等。不单如此，他们在和神的关系上面呢，神曾经在以色列人中间兴起先知，兴起纳西尔人，纳西尔人就是完全归神的人，但是呢，他们却命令这些纳西尔人呢，你们可以喝酒，而且呢，要嘱咐先知说，你不可以说预言，不可以说神让他们说的话。神对他们审判到来了，神说呢，我必压你们如同专买柴禾的车压重压物一样，说你们勇士中最有胆量的也必赤身逃跑。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人能抵挡得住。先知接着呢谈到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上帝攻击你们的话，因为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了你们，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神是一个在婚姻上喜欢人忠诚的人。你看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之后，以色列人这么坏，这么多次的背逆他，神有没有背叛他呢？神没有抛弃他们，神一次次把他们抱回来。所以神不喜悦离婚，神喜欢呢忠诚。神说呢，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要讨你们的罪。神在这里面谈到一句话，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里谈到的意思说，如果我们和上帝没有合一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呢达到上帝让我们和他有的状态。接下来呢，神说呢，在三章的第七节和亚书呢，谈到很重要的一句话。神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里面谈到神每次对人有处罚的时候呢，往往是借着先知呢，先对人做了多次的警告。神总是在人中间兴起先知来，去讲人不爱听的话。当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大卫王朝的时候达到顶峰开始呢，从大卫犯奸淫开始，一日之间呢犯到十诫里面的五诫，奸淫杀人等等等等，以色列民族就开始下滑，一直下滑到他们全部被毁掉，全部被掳走。从大卫开始一直到以色列人全部被掳，犹大国灭亡，这中间呢神派了大量的先知来，而先知在这时候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以色列人离神特别远。但是有一个特点，神总是先责备警告之后呢，让你明白之后再处罚。神在这里面还谈到耶和华要讨以色列人罪的日子，这个罪的日子呢，谈到是神要打掉当时以色列人在伯特利建立的金牛犊这样的祭坛，这样假神的祭坛。神在这里面还借着先知阿摩斯呢，发出一个预言，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这里面谈到就预言当时以色列人呢会被亚述国灭亡，然后会被亚述国呢就迁徙到亚述那个地方去。他们被拉走的时候呢，就像人当时拉动物一样，他们手被绑着，嘴和鼻子上呢被带上钩，被拉着一起呢离开他们自己的土地。这是他们因为背叛神而有的结果。以色列人灭亡之前呢，神就已经借着阿摩斯讲出来了。 神还在这里面谈到以色列人和他在敬拜神时候的犯的罪。每日呢，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呢，每早晨献祭，每三日献上十分之一。实际上神对百姓的要求是每年三次朝拜他。他们这样做好像在朝拜的频率上面好像多了。而且神说呢，每三年你要把十分之一拿出来供给当地的穷人。他们是每三日就献上十分之一。好像是更殷勤了。但实际上神讲的是说，你这样做的本身的话，你敬拜的对象是金牛犊，不是我。所以呢，就是你增加了你的罪，你越这样做你的罪越增加。而且呢，神谈到说，他们呢在向神献感谢祭的时候呢，是用的有酵的面。酵代表罪。神在利未记里定义说，人献感谢祭的时候呢，特别是用面献的时候呢，要不能加酵，要加盐和乳香，不能加酵。但是呢，有酵的面代表呢，他们敬奉神的时候呢，他们献上的呢不是神要求的。另外神还谈到他们把甘心祭献给神的时候呢，去宣传给大家。甘心祭本身就是在神面前默默的献上的，神已经知道了，因为神是全知的。但很多人他们献祭的时候呢，是把自己献的数目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动机呢实际上是想在人面前得荣耀。所以这都是神指出他们的虚伪和虚假，是神不喜欢的。先知呢在这里面还谈到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说呢，以色列人的心硬不悔改，所以会有今天这样的处罚。神说，你们各处缺粮，你们不归向我，我给你们降雨灾，有旱灾，你们不归向我，我给你们降虫灾，你们不归向我，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用外族人的刀杀你们，你们也不归向我，我用火烧你们中间的城，像当时烧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们仍不归向我。这短短的一到十一节里面四章，神用了七个例子，六次谈到他们不归向神，因此遭到了今天的审判。
仰望星空。
上帝在乎我们每一个人，他为我们立定界限，使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阿摩斯如何呼吁以色列人悔改呢？
先知他讲的话呢，除了有责备和解释神为什么要处罚之外呢，还有呼吁，神借着先知呼吁以色列人怎么样回到他身边来。在阿摩斯书第四章呢，神说，以色列人呢，既然你们这样行，你们就知道灾难来临的时候，你们当预备迎接你们的神。你们当预备迎接你们的神，这句话呢是出自这里面的，提醒以色列人要悔改。预备迎接神的时候呢，预备的第一个动作是怎么样，是有心，心要怎么样的悔改。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指的是他所有力量的来源。阿摩斯这里面还谈到一件事情，他反复的呼吁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寻求神就必存活。在第五章里面多次谈到要寻求，要寻求，要寻求，甚至谈到说你们要寻求那造星星造月亮的神。当时以色列人呢，甚至有人拜星星和月亮，神说你们不要拜那些我造的，而要拜真正的上帝。说你们寻求神呢就必存活，这句话呢多次的出现，神在这里面还提醒他们要真正的呢公平，真正的把恶的事情呢把它去掉，痛恨罪恶。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万军之耶和华他就会向约瑟的渔民施恩。四章十五节谈到约瑟的渔民，为什么不谈以色列呢？因为以色列这个名字呢在神面前已经变得没有价值了，因为他们背弃了神。但是神借着约瑟在埃及所行的事情呢，使以色列民族壮大，约瑟和神合一的关系呢在这里面被拿出来了，提醒以色列人要像约瑟一样的来跟从神，才能得到神的祝福和赦免。接下来呢，神又说将来必然有哀嚎的声音，神必然从中间经过，必然处罚和击杀以色列人。这里面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审判人的日子。神谈到一件事情说，你们要小心，我的心愿是让公平如大水滚滚，让公义如江河滔滔。整个阿摩斯发的信息就是表达了神公义的属性，用大水来表示神希望公平和公义呢在自己的百姓中间呢永远存在，永远占主导地位，因为他就是一个有这样属性的神。他说因为你们失去了公平公义，你们没好好的敬拜神，所以呢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所以这件事情应验了吗？当然应验了。所以的以色列国呢先于犹大国灭亡，他们被掳到亚述去，这个国家以后呢在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呢这个国家也不存在了。
阿摩斯看到什么样的异象呢？
神迹的先知呢不但说责备的话，不但解释为什么责备处罚他们，不但呢呼吁他们悔改，而且呢让先知呢看到很多异象。这些异象呢是阿摩斯一样看到了。阿摩斯看到蝗虫吃那地，阿摩斯看到神用火来灭这个地，神就呢允许阿摩斯为百姓代祷。他说雅各家软弱，怎么能站立得住呢？这里又谈到雅各带子以色列，因为雅各和神也有合一的关系，神提醒以色列人要像雅各约瑟一样才可能呢得到神的祝福和赦免。第三个异象呢，阿摩斯又看到了有一道墙，墙是按着准绳建造的，上帝自己拿着准绳站在其上。这里谈到神要用公义的标准，不讲情面的审判任何错误任何罪。第四个异象呢，接着神又指示阿摩斯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夏天的果子呢代表着终局，代表着终结。这件事情神预示着以色列人的终结到了他的面前，所以神从此呢不再赦免以色列人，而是要开始呢审判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终局到了，这是背叛的结果。第五个异象呢，神又让阿摩斯看到呢，神自己站在祭坛旁边敲打祭坛，所门框震动，打碎柱顶，都落在众人的头上来。他说所剩下的人我也不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脱，无一人能逃避。这个异象呢 是指神呢将来要审判那些不按着敬虔的心，不按着神的要求去敬拜他的人。所以所有的敬拜神的人的话呢，神要求他的心重于他的祭，神愿意看到人真正的敬拜。所以呢，凡是敬拜神的人呢，也都面对着神的一个审判。神借着阿摩斯发出最后的预言说呢，说将来雅各家必不被灭尽。果然呢，神借着大卫的后裔又一次兴旺了雅各家，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呢又回到了当时的耶路撒冷。而且他说，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位大卫的后裔呢又重新恢复了整个神的国。在这里谈到，我必使以色列民被掳的回归。果然呢，70年之后呢，神又让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重新的恢复了敬拜，重新建立了圣殿。神在最后一部分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词，他说：“我不再把你们从地上拔出。”果然呢，神借着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呢，在今天世上建立了永恒的国。我们永远会在神自己给我们的国里面。
阿摩斯也被禁止过说预言吗？
阿摩斯作为先知的话呢？他有先知所有的特点，就是不畏强暴，按着神的要求说话。先知讲话的时候往往是人不爱听的时候，因为指责的是人的罪。所以先知和祭司有很大的差别。在这里面呢，先知曾经呢在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呢，遭到了以色列当时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的警告。他说他诬陷先知阿摩斯，说他要背叛以色列国。先知说，你这先见吧，你回到犹大那里去糊口吧，不要在这里说话了。先知呢就回到了犹大，但是这本书是在回到犹大之后写出来的。当时先知呢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先知讲的是神要讲的话，不是人爱听的话。阿摩斯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个牧人，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以色列人说预言。所以他指着这个祭司说，你将来呢，你必被人用绳子呢掳去污秽之地，就掳到一个不敬虔的敬拜假神的地方，以色列民族也必被掳去。他说，你的妻子在刀中，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女儿必死在刀下。这些事情呢，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被亚述灭的时候呢都发生了。
从阿摩斯身上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属灵功课呢？
在阿摩斯这个先知身上，我们首先呢看到呢，神实际上是借着他呢讲了神的慈爱和公义的属性，特别强调的是公义的属性。因为神呢是借着阿摩斯呢谈到神在道德方面的，他有公义的属性。借着另外一个先知和他同时代的先知何西阿呢，谈到神在情感方面的一个属性，就是慈爱。因此呢，神是一个完整的，如果只有慈爱而没有公义的话呢，就今天呢就不会有真正的慈爱，就不会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替我们做了处罚。如果只有慈爱的话，没有公义的话，我的罪没有办法解决。因为神是一个有公义属性的神，我们犯罪之后呢，如果不被处罚的，他公义的属性呢永远没有办法被满足。真正的慈爱是在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之上，而公义呢才是真正的慈爱。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呢，神借着两个先知呢说出他自己的属性，说出他真正的，他是一个慈爱的上帝。因为他慈爱，所以才会有公义，而因为他的公义的处罚才能保证真正的慈爱。另外我们看到呢，神还有一个特点，他是警告之后才处罚。我们会看到呢，神真正呢是因为有慈爱才会处罚，才会有公义。因为否则的话，他不用去警告，他直接处罚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会看到呢，阿摩斯本人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神的子民的形象。他作为先知，他虽然没有先知那种培训，甚至没有上过什么学，但是呢，他作为牧人和修理桑树的人，他有一个先知最重要的品格，就是顺服神，因着顺服而有了勇敢。他到一个自己不属于他的国家去讲神让他讲的话，而在这个国家呢被反对被讨厌。他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榜样。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主，我们要恨神所恨的，才可以呢爱神所爱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牵引，愿每一个人从阿摩斯身上呢，看到神自己的荣耀，做一个可神心意的人。阿们，
阿们。感谢翟牧师的讲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
你爱 在全地。